你说服了，也不是你把我说服了，我把你打倒了，你把我打倒了，没有，弟兄姊妹，只有他们如果愿意在主面前把自己完全的奉献给主，然后呢，在主面前约定，我们绝不伤害彼此，我们绝对不伤我弟兄的心，我绝对不批评他，我绝对不对他有一点的不礼貌，虽然我们看法不一样。那弟兄姊妹，因为他们在主面前立了心志，在主面前应许说，主啊，我要爱我的弟兄。不要忘记，圣经讲的爱是阿嘎佩，阿嘎佩是和意志发生关系。神说了，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，所以我们顺服了，所以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。弟兄姊妹，这和我们的意志有关系。所以你看，信心倒不说的对，因为这个就是告诉我们，他把这班弟兄姊妹再带到奉献的光景里面，让他看见说，我们看见说，所以我们不一样，并不是因为我的看法和他不一样，是因为我骄傲，是因为我爱自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就是信心道夫要帮助他们学的功课。那我们没有时间，42条如果都读过，那就到半夜。那我想很快的，我就给弟兄姊妹看最后的一条，这个非常好。那么你就可以知道这一班弟兄是怎样的一班弟兄。他说，如果万一我们被呼召去经历逼迫和苦难，那我们每一个人应该认为这些苦难是宝贝的，而且是最有用的操练。我们要爱那些逼迫我们的，我们对待他们要非常的尊敬，我们要用很温和的话，很简单的话来回答他们的问题，而且我们欢欢喜喜的把自己交托给主，任何领导我们的，我们都愿意接受。那么这个乃是根据于我们在神面前的承认和在人面前，意思就是说，在神和人面前，我们承认我们是基督徒，然后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愿意承受所有的后果，欢迎任何领导我们身上。这是他们42个公约里面最后的一条。换一句话说，虽然他们不一定受苦，但是他们有受苦的心志；虽然他们不一定寻道，他们有寻道者的心志。他们在主面前说，万一这一天来到的话，那我们要认为这是可宝贵的。然后我们约好，我们彼此相约，我们要爱这些威武逼迫我们的，我们要尊敬他们，回答他们的问题，而且我们要承认我们所相信的，我们也接受所有他们要领的。如果因着我们相信接受基督做救主，如果是怎样的领导我们，我们都愿意接受。那这就是他们最后的一条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有机会把这42条看过的话，你就看见说，圣灵实在带进了一个非常大的复兴。那么那一天下午是难忘的下午，但圣灵的工作不停在这里。到了8月13号，刚好是主日，刚才是5月12号，现在到了8月13号。到了主日的时候呢，你知道那一天呢，他们就在一起擘饼纪念，因为圣灵已经在做工了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如果我们的十字架光底下已经不倒了，我们这个人已经被折服了。从前呢，你看见弟兄就有气，你看见弟兄就有恨，你里面一直翻腾翻江倒海，怎么样都过不去。但是现在圣灵把我们折服了，那么现在他们再来到主的桌子面前，他们一同擘饼纪念主的时候，那么稀奇的，他们说他们一唱诗歌，然后他们就分不出那个诗歌的声音和哭的声音。圣灵大大的做工在他们身上，他们悔改而且认罪。那么那天呢，他们实在觉得主的同在。所以你知道，新星道夫说那个圣灵那个同在好像亚伦的油一样流到我们的身上，他说是那样的安静，也是那样的美好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那一天他们就经历了五旬节所经历的。所以我们真是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那是什么？那是8月13号。那不要忘记，新星道夫是很会写诗的弟兄，我们中文里面好几首都是他写的。 那么新晋荡妇呢是好几首好几首，比方说有一首啊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那首就是新晋荡妇写，那么好几首都是他写的很好很好的诗歌。那么这一班弟兄们很喜欢唱诗，你知道他们因为住在一起嘛，都住在一个村子里面，那么他们白天可以做工，但是他们整个的起居啊，一大早五点钟的时候，你看见他们的诗就是一首诗歌，就开在再过六点钟又是一首诗歌，那么大家都听见，那么他们是最喜欢唱诗的。那么有一次啊，就在这个黄金的暑假里面，那非常有意思的，圣灵在他们身上做工做到个什么地步呢？他们一口气可以唱100首诗，所以你看这实在是大复兴。你们不相信今天试试看，如果你们今天说我们现在也要制造个人工的复兴，我们也唱100首诗，我想不行，你唱5首就已经不行，已经精疲力尽了。但是你看在那个时候圣灵大做工的时候，一口气能够唱100首诗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圣灵实实在在做奇妙奇妙的工作。那么然后呢，到了8月27号，就是这个现在已经不是13号了，你知道那次圣灵实实在在浇灌他们，就带进了很大很大的复兴。那么8月27号呢，那个时候圣灵大大的感动这个村子里面有24个弟兄，有24个姊妹，他们说他们愿意每天花1个钟头在那里祷告。那现在24个弟兄呢，就刚好把一天24小时把它填满，一个人1个钟头。那么姊妹也是这样，所以你知道吗？早晨1点钟的时候，你会听见一个弟兄一个姊妹在那向神祷告，那1个钟头是他们在祷告。然后再等一等呢，又是一个弟兄又是一个姊妹，再等一等呢，又是一个弟兄又是一个姊妹。你知道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，就是说现在他们觉得他们要为耶路撒冷要祷告，因为这就是这个什么，这就是以赛亚书那里所给我们看见的，就是他们要为耶路撒冷祷告，一直到耶路撒冷成为可赞美的。你知道这个就是在这就是你知道他说耶路撒冷啊，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，他们昼夜必不静默，呼吁耶华的，你们不要歇息，也不要使他歇息，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，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。那么耶路撒冷就指着神的见证来说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他们有一个祷告，他们不止彼此相爱，那这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现在呢，他们觉得要为神的见证祷告。那么现在要设立守望的，所以呢，在城上设立守望的每一个钟头，一个弟兄一个姊妹，一个弟兄一个姊妹，现在他们有24个人在主面前许愿，愿意这样做。弟兄姊妹，那是从1727年8月27号开始，这个叫做24小时全天候的守望祷告，一个人祷告1个钟头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在那个时候，每个时候都有人为神的教会在那里呼吁，在那里代求，在那里祷告。稀奇的很，主说：“我派你们去结果子，而且使你们的结果果子能够长。”你怎么知道一个工作是属灵的工作？你怎么知道一个运动是属灵的运动？弟兄姊妹，如果是出于人的话，5分钟热度；如果是出于人的话，一段时间就过去了，不会持久的。所有出乎圣灵的，都是有永世价值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愿意让弟兄姊妹知道，摩尔维亚的这一班弟兄们，后来他们称他摩尔维亚，我刚才讲过了，其实这里面有崇敬的弟兄们，有路德会的弟兄们，什么都有，不过呢有一半是从摩尔维亚来的，所以后来他们称他们摩尔维亚，这是个误导，明白吗？真正摩尔维亚的弟兄们只是联合弟兄们， 那这个是指着主把他们用环境把他们逼到一个实验室里面去，现在飞行到帮助他们，让他们能够在这地上能活出一个见证，这个好像是见证的橱窗一样，这个好像是一个大的实验室，给人看见说合一是可能的，神的儿女彼此相爱是可能的。那么现在圣灵给他们个大的复兴，这个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摩尔维亚教会的大复兴。不要忘记，这个事实上是东德的大复兴，是德国的大复兴。所以你知道那个马，这个谁啊？这个是威斯里约翰称他们说德国人，你知道吗？他们没有那个说这些德国人很受帮助，就是指着这一班弟兄们来说的。所以你知道，因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他们就从1727年，就从这个8月27号开始，他们每天都这样的有守望的祷告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历史学家告诉我们，这个祷告整整经过了100年，一个世纪没有停止过的。所以大家要记得，18世纪整个从1727一直到1827，这100年，弟兄姊妹，今天在地上你能做一个见证说有一个祷告是从来没有停止过，他们像接力赛一样，一个接一个，一个接一个，100年之久，这一班摩尔维亚的弟兄们为着全世界的见证，他们在那里祷告，这个祷告100年没有停止过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全世界最特别的一个祷告，而守望祷告是100年没有停止过。你能不能说这不是圣灵的工作？你怎么能说这不是圣灵的工作？当然是圣灵的工作，感谢主。结果是什么呢？结果非常的荣耀。经过他们这样多的祷告以后，到了1792年，就是65年以后，自从他们开始进行祷告以后，就是摩尔维亚那个地方，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汉特尔那么小小的地方，他们就送到全世界各地300个传教士。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是一个聚会啊，这不是好几个聚会啊，就是这个汉特尔这一班弟兄们，他们可以说在有历史的记录来说，在一个聚会里面能送出去300个传教士，传福音的使者。原因在哪里？这个就是他们祷告的结果。那不止如此， Hanhut 就变成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橱窗。如果我们问说，今天神的儿女有没有可能在彼此相爱，有没有可能这件事情能够成功，到底这是理论呢，还是真可以实行的呢？这个守望村就是新京道夫，他的历史上留下了一个橱窗，见证的橱窗，给我们看见说，神的儿女们相爱不是个理想，不是一个梦，他们能够切实的彼此相爱。所以你知道，有一个历史学家说，当全世界充满不幸的时候，你到这个村子里面去，就给你看见什么叫做信心。当全世界充满分裂的时候，甚至于神的儿女彼此相咬相吞的时候，你到那个村子里面去，你就知道他们怎样的彼此相爱。你知道在1738年的时候，约翰威斯里约翰曾经访问这个地方，然后呢，他在日记上面他就写了这么一段。那么特别他这个访问这个地方，他的感想就是访问刚才所说的这个守望村。他说，我巴不得我能够终老在这里，我的一生都能够花在这个地方，我巴不得这样做。然后他有一个祷告，他说，哦，什么时候这样的基督教能够充满全地，像水充满海洋一样。换一句话说，这一位威斯利约翰，他亲眼在地上看见了腓特姐妹，他看见这一班弟兄们他们怎样的相爱，他看见了他们怎样遵守他的道，也怎样的没有弃绝他的名。弟兄姊妹，这个是谁说这样的话呢？是威斯利约翰亲自说这样的话。换句话说，威斯利约翰巴不得这个梦能够实现，
那就是这样树林的光景能够充满全地，像水充满海洋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什么约瑟利亚有这样的祷告？因为那个光景就是菲勒铁菲的光景。神说他要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。那撒旦议会的自称是犹太人，其实不是犹太人，乃是说谎话的，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，使他们知道